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赛斯早期课的第九册的第471节。昨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提到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最后一章，赛斯称之为梦营，或者是叫生命营。我昨天特别提到，如果以赛斯的所有论述当中，从他的早期课一直到最后的健康之道，各位如果想要去找一个赛斯资料的最后的结论，我感觉到这个12章可以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章。梦营这一章不只是文字非常优美，而且赛斯的很多含义可以从这一章当中得到一个整体性的了解。赛斯是生活在时间之外，不受到时间的影响，因此我可以很合理的认为，赛斯当然知道他的书传递到什么时候是最后的截止。我个人是认为梦进化价值在他的一开始就说，这是我最具有野心的一本书，而谈完了梦进化价值的第12章之后，真的身体就直转直下，然后呢健康之道几乎是在医院里面完成的。而健康之道主要是在谈真的身体状况以及他的疗愈。然而我们也了解到，赛斯的最底蕴的教导就是创造性，不是在疗愈方面，因此在健康之道也没有办法真的把真的身体疗愈好。而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真就结束了他的人生的旅程。假如赛斯是处在时间之外，他能够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那么他的传递当然有他自己的计划。以赛斯对未来的了解，或者是赛斯对可能性场的了解，他不会把他想要传递的赛斯资料没有办法完全的传递出去而戛然而止。赛斯不会是因为真的身体的关系使他自己变成一个没有办法传递赛斯资料的受害者。如果他想要传递赛斯资料，他当然知道用什么方式，以真跟罗的现状来规划他要传递赛斯资料的过程。他会尽可能的把他想要说的话或者是最后的结论放在一个最理想的地方。因此我个人的看法，我是认为说，如果以整套早期课九册以及后面的这些课程当中，如果要找一个赛斯理论的最后的结论，各位应该是可以把它放在于梦进化价值完成的最后一章，也就是他在谈生命营梦营的这一章。昨天谈了梦营跟生命营的一小部分之后，有一些朋友就在反映，是不是可以把整个章节的内容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所以今天虽然我蛮忙的，我还是把梦营的这一章用一个最简洁的方式，把一些不必要的部分删掉，然后呢也把罗的很多的注解几乎没有什么相关性的东西删掉。所以第12章最后的话只剩下不到17分钟的时间。今天是我们家有一些工人来做事情，这些美国人因为以前吃过我煮的东西，所以还是要求我替他们煮好吃的菜。当然现在疫情期间只能用打便当的方式给他们，不过他们吃了之后就问我说，我是不是开餐厅的。这些美国人既然也喜欢吃中国人煮的中国菜，不过我的家人是跟我讲说，这样不好，会养成习惯，这就是我今天很忙的原因之一。不过还是应好朋友的要求这最后的三节课我把它放在我们今天录音的后头给大家当参考。这几乎不到17分钟的时间，各位好好的去多听几次，来了解整个赛斯的架构，因此我们就不会断章取义，我们就不会只在文字上去斟酌， 我觉得我们要了解一个思潮，我们是要了解它整个概念。赛斯的整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是在谈信念吗？是在谈疗愈吗？是在谈创造性吗？意识的本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跟我们的内在的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跟所有的前世关系，以及我们要走向什么样的未来，怎么去完成我们的人生蓝图？什么是我们的价值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跟整个宇宙的思潮的取向的重点到底连结的关系是什么？即便赛斯的思想我们并不是那么十分的了解，甚至于没有办法从他的起头开始了解，可是最终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可以了解赛斯到底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怎么样让我们真的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去产生一种平安的感觉。在一个时间的轴当中，我们也了解到物质宇宙其实就是一个伪装实相，我们一年过一年，一天过一天，我们求的是一个安全的环境，我们为了安全的环境而生活在安全的环境当中。昨天我看到一则新闻，我记得一个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台湾叫做《真善美》，其他地方翻译成《仙乐飘飘处处闻》，它的英文片名叫做《Sound of Music》。我相信很多人都蛮喜欢这部电影。这部电影的时间其实跟我们在上早期课的时间差不多，它是1964年拍的电影。我想我们对片中的那些音乐真的是印象深刻，而这位又英俊又高大又帅的男主角，昨天看到新闻他过世了，当然他是寿终正寝91岁的年纪，所以不算是遗憾。我是说以我们世俗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在看电影，我们当然记得是他又帅又年轻的样子，但是那个样子也是在拍电影的那个 moment 留下来的。我们了解到真实的他只是在那个片刻，我想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我们的任何一个片刻随时都在流走，比较重要的应该是珍惜当下，不管当下的样子，不管当下的表现是什么，总而言之在当下它存在的，因此它就存在我们的内心。就好像真善美的那部电影的这个男主角，我相信每个人所记得的他都是他在拍这部电影的样子，而昨天新闻显示出来他的照片是完全没有办法跟前面那部电影的样子做任何的连结，因为他老了。我们回到我们的课程，在上个星期我们刚刚完成第九册的第470节，也就是谈到感受者跟感受事件之间没有界限没有距离。我们今天是重新开新的一章，就是471节。在这471节当中，赛斯就立刻利用了471节来当作是实习课的课程。我们知道赛斯在传赛斯资料后头都有一个资料来源的背景，我刚才说过了哈，赛斯是站在时间之外，他当然知道整个事情的发展的脉络。赛斯会利用真根罗的生活的种种的点点滴滴来当作是材料，因此真根罗在接受赛斯资料的时候才会有很深刻的印象。那在470节我们刚谈完感受者跟感受事件之间没有距离之后，下一节的这个471节它的背景就是站在一个好像做梦但是事实上好像也不是做梦的情况，有一个跟思想形态的斗争的资讯。这里所说的思想形态可以直接就把它当作是类似像鬼，因为如果说是鬼的话，似乎好像代表的是由人死之后所造成的，可是这里所说的思想形态是比较接近一种 materialization， 是由一个想法所造成的形象，所以叫做思想形态。 可是也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念相，我觉得是比较接近那种鬼灵的这种形成物。如果各位曾经去迪士尼乐园玩过鬼屋的话，你可以听到他的广播当中经常会讲到这个字，也就是它是类似像物质化的东西。而我相信老美他们在感受上去感受一个他看不见的物质化的邪恶的东西，通常是用这样的一个字的形容。我并不是十分清楚是不是老美他们对鬼的概念比我们中国人要强一些。我们中国人一般讲的鬼通常是指人死后的形式，而我们认为的妖魔鬼怪，通常这些妖魔鬼怪都是活的，不是死后的妖魔鬼怪，不是由精神能量所形成的妖魔鬼怪。这一段471节的内容，其实真有写在他自己的书上面，真在他的书也没有真的形容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对真来讲的话，是一个黑色的要攻击他的，有一点像恶魔的东西。我们刚上过470节的内容，感受者跟感受事件之间是没有距离的，所以某一方面来讲的话，也是真自己内心所感受到的邪恶所创造出来的战斗。这是在今天这一节课之前所提的一个概念。而另外一个概念，在我们洛杉矶的读书会曾经提过的，我们在做投射的时候，我们到其他的实相，最好是不要跟我们所不了解的实相的人事物做交谈，或者是去触及。有机会我们也可以把这一节的内容好再重新来跟大家做说明。投射是有一些投射的法则，为了要保持我们在投射的真正的安全，我们最好是在别的实相当中不要多管闲事。其实跟我们在物质世界的状况也是一样，你到外地去，你不晓得外地的风情民俗，你到了人家的地域去，不要有太多想多管闲事的想法，不要做太多的接触。我们先以观察为主，我们投射到其他的次元或实相，能够的话就尽可能保持客观的状态。如果我们用物质界的这种灰黑即白的道德观去干涉其他的次元的生命形式，有的时候我们会招引自己不需要的麻烦。而在这节课，赛斯也是告诉我们，即使是真自己惹出来的，他想要跟这个邪恶的动物战斗，所以他才受到了惊吓。而在这一节课的下头一点点，他也提到真想要去管别人已经死去的一个人格，所以因为他想要去引导对方，反而所得到的结果是内心被对方的恐惧所引起来的恐惧。我刚才提到了，不只是我们到外地去，包括我们平常日常的生活，我相信也是一样。我觉得这里会有一个守则，既然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我们自己的实相，那么你怎么知道对方是用什么方式在创造他的实相？我们想要去介入，想要去干涉，想要去把对方调理好，这里必须有一个很基本的法则，这也是一般諮商界所守的一个法则，也就是如果对方来询问你，来请教你，那么你当然可以尽可能的以你的角度把你的看法解释给对方了解，但是你要声明这只是你个人的看法，要怎么样做选择也是对方的决定，尊重对方的选择跟他的感受。但是如果对方根本就不想请教你，或者是他根本没有请教你的话，我们就不应该主动的介入，主动去多管闲事。就算我们想要多管闲事，对方用他的理解跟你想要告诉他的事情也会有一个距离。假如他的理解还没有到一个程度的话，就算你提供的信息再好的话，他也会认为你是一种侵犯，同时他也不能够理解你所说的内容跟他自己由内心产生出来的那些感觉之间怎么做融合。因为我们了解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而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都一样的会介入这个个人的生活。那么如果他的内在都没有办法介入的话，我们当个外人又何必多管闲事，做不必要的介入。我既然也在圣经之中看到有类似的描述方式，之前我在看圣经的时候曾经看到罗马书的第14章的第4节，内容是这样的，这一节提到，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的仆人，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够使他站住。我觉得这一节的内容很像諮商师的守则，也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内在自己，每个人的后面都有他的神性，都有管理他的人，我们又何必去批评别人的仆人。我在看这一节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跟我们在写赛斯资料，每个人都有他的内在自己，这种说法是真的蛮一致的。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内在自己，而我们每个人的内在自己都在操作外在自己的自我，那我们又何必太过度的去干涉别人。但是如果产生的关联，比方说他是你的孩子，而天生你就必须要教育你的孩子，那自然这种状况是产生的关联。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如果对方来请教你，或者是跟对方产生的某些必然无法离开的这种交集方式，那这种情况就不是多管闲事。尤其如果我们在做梦中投射，或者是昨天所提到的有意识的投射的当下，如果能够先保持一个观察者的立场，我们先观看情况怎么样，而不是把我们的思维观念马上的介入到事情的本身。只要你当一个观察者，你就能够慢慢了解事态的演变，以及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它之间的创造性在哪里。我觉得意识到观察的这个角度，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即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守则。我们先不要跟我们自己的思维观念立刻的产生连结，先观察这件事情的变化，因为事情一定有变化，而我们有我们的内在，对方也一定有他自己的内在在指引着他。虽然每个意识形式最后都会产生交流，即便我们跟非物质的层面，就如同真在这一节里头跟比较低的层面的意识形式交手，而为什么要交手，当然是由自己的感受所创造出来的感受的事件。道瑞之后对我们最好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也许看到有些人被灵异的我们叫不解之物的侵入。道瑞是在他的前一本第118节提这样的一个概念，他说即便你受到其他人的侵入，那是因为我们允许对方侵入，而且是我们的心态跟对方产生了连结对应关系。在118节道瑞是这么说的，你们必须要意识到你是那个进行控制的人，没有任何人可以控制你。如果你在自己的存在中不够强大，你可能会被控制。道瑞在前面提到，没有人能够对你做任何事情，那恰巧是你的开放，并且在开放中就是事情可以发生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可以跟死去的人交谈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敞开了大门，因此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进来，而他们并不想把大门关掉，因为他们不想这样做。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跟死人交谈来谋生，当灵媒，或者是提供过去生命的复原等这一类的事情，这反而是他们渴望做的事情，他们想做的事情。因此如果我们跟对方开放，而我们又自己不够强大的话，我们才有可能会被控制。这就是你不能足够强大的说我不允许这样的状态。当你说我不允许这样的时候，那他们就不会再继续， 这是大会资料对有一些人灵体上升一个最好的建议，也就是如果这个人能够有意识的自己说，不，我不要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么任何的灵体都没有办法上你的身。即便是真跟赛斯之间也是一样的，如果真不愿意去接受赛斯，或者是真不愿意把赛斯的资料传出来，那么这样的话赛斯资料当然就没有办法传出来，赛斯也没有办法进入真的身体。连大瑞资料的艾欧娜也是同样的情况。大瑞在他的书中也不断地提到这一点，他说一开始的时候艾欧娜对他们是不太信任的，因此所能够接收的信息会比较少。从时间的过程当中，互相的信任越来越大之后，上一层的意识形式才能够更自由的在一个人的身上发展。如果感受者跟感受的事件是没有界限的，是一体的两面的话，当然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道瑞会这么讲。如果我们想透过一个更有力的其他人来驱魔，或者是来杀死内心的妖魔鬼怪的话，反而是比较难做到的事情，因为这仍然是必须由个人的意愿所产生出来的驱逐的命令。道瑞在这一节继续说，有个个体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荒谬的自己，也就是他根本就是你自己，是一个面孔，而管道是开放的，所以跳了进来。这可能是来自死亡地带的一些个体，处于死亡地带的个体喜欢进入一个肉体躯体，并且引起严重的破坏。为什么会引起严重的破坏啊？是因为这些个体，在死亡地带的个体，他们在活着的时候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些个体会说，哦，天哪，这里有一个身体，而且欢迎我们跳进去，就让我们跳进去去接管身体，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除非什么人或什么事情在你们所谓的时间的现实当中的某一个点上跟你有连接，否则他们是不会来的，也不会有任何东西来伤害你。道瑞在这里提的解决方案是这样，他说，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当你在这个人的面部表情或这个人的行为中开始看到有所变化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变得强势，并且说，现在把握你自己。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不要来管我，我不会接受你的管束，而且必须变得强势这么说。大瑞说，我们应该说这句话必须由被入侵的那个人说出来，也有那些他们不想与之联系的人。大瑞说，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是存在着一种漫不经心的空间。换句话说，如果发生某种破坏性的经历，那么一定要在发生事情，就是某些正在必须进行这个个体极为敏感的事情，如果这是在进行绘画、作曲、缝纫或什么东西，如果是击棒球、跑步，任何把这些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方向上，对发生入侵成为一种威慑。为什么？因为两件事情不能同时占据同一个空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提示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今天的专注想要移到别的地方去，你不要受这件事情的影响。一样的还是白熊理论，如果你今天把你的注意力移到别的地方去，你去做你喜欢的事情，打球、做菜、做曲，或者是做任何你喜欢的事情，就会把你的空间补掉了，就没有一个空间让这个入侵你的或伤害你的或让你感觉到伤心的事情来占据这样的空间。这种观点是在道瑞资料的第118节，道瑞对被灵体入侵的人的一个建议。第一，就是你必须要知道力量在你自己身上，没有人可以入侵你，我们自己在创造我们的实相，我们的感受跟感受事件是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全有主权， 一旦你抓到了你自己的主控权，你先是我不要接受别人的意见的时候，那么别人就没有办法入侵你或伤害你，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原则。第二个重要原则就是可以把你的专注点移到别的地方去，把你内心的害怕的那个空间先把它填满。一旦你的专注已经不在对方的身上，那么对方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如我们第一个原则所说的，你拿回了你自己的专注的主权了。这两个重要的原则跟我们在梦境化价值所学到的放松、转移、转向这种三部曲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道瑞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注意到我们已经不舒服了，或者是甚至只是在胃里面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坐下来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事情，比方说去读一本书，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把注意力转移掉。转移掉的注意力，如果时间慢慢的加长之后，你会发现你原来在乎的事情，或你没有办法去把对方推掉的事情，就会不知不觉当中变得很容易了。这也就是我们不知不觉的介入其中的反向操作，有一点像徐志摩所写的诗《再别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虽然这只是一首诗哦，可是说真的，我们要悄悄的离开，或者是悄悄的来，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放松、转移、转向的方式。所以我相信道瑞的这样的观念，或者是赛斯的这种说法，不只是针对一个人受到外面灵体入侵的状态，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受到了别人的伤害，或者是我们受到别人的牵制，我相信整个道理的处理方式都是一样的。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声明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的真正的立场是什么。一件事情决定要怎么做，不是对方要怎么做，而是我们要清楚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准备用什么方式过我们的生活。假如你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那么对方就没有空间来入侵你，是因为我们留下了空间，我们想依赖对方，所以对方才有可能来入侵我们。当我们决定要离开现状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要声明我们的立场，而且我们要尽可能地把我们的注意力移到别的事情上面，因为只要我们的空间被占满了，我们不再为现状在担心，我们把焦点移到别的地方去之后，要转移也会是一种比较容易的方式。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我们只要了解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了解我们是我们人生的创造者，我们决定怎么做根本不可能受到别人的侵害，即便是灵体的入侵这种这么严重的事情，一旦我们声明，我们的声明就会有效。当你决定不想再接受的时候，是没有人可以入侵你的。讨论了这节课的背景资料之后，我们就回到正常的课程之中。这一节课一开始罗有以下的注解，罗说呢，真想从赛斯那里知道，真昨天晚上在睡眠期间进行，他相信是有一种思想型，我们说念相，跟思想型念相之间的争斗，这种经历令真觉得非常的恐惧。他很肯定的说，这不是一场噩梦，而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了解到，感受者跟感受事件之间是没有距离的，所以其实是真内心的恐惧所引起来的感受状态。这是故事的背景前提之一。故事的背景前提之二，罗是这么注解的。不过赛斯反而开始讨论真跟艾斯出版社之间的明显的冲突。3月20号，也就是上个星期二，真给艾斯出版社又写了一封信，因为 真没有听到出版社的回应，要求出版社把《梦与意识投射》这本书的手稿退回来。罗在这边注明说，这是十二月份以来第二次写信跟艾斯出版社要求把书的手稿退回来，也就是三个月之内真写了两封信。课程是在9点05分正式开始，他们互道了晚安之后，赛斯就说一直要等到鲁伯达到完全不关注目前的状态之前，我先前是要避开来不做正面的答复。这里指的是真在晚上所做的噩梦，或者是他所感受到的事情。赛斯的意思是说，鲁伯，你内心里面先有这些恐惧，你的内心恐惧不先平稳下来，不先让自己心情平静的话，那么赛斯在解释什么也不会有用。所以赛斯说，我暂且的避开来不做正面的答复。赛斯继续说，同时我将会告诉你们有关于格里坡小姐。这位格里坡小姐是艾斯出版社的编辑。赛斯说，我会提格里坡小姐的一些事情。还有格里坡这个名字是一个非常贴切的名字。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说格里坡是一个贴切的名字？因为这个小姐的名字是 Grippo， G-R-I-P-P-O， 这个字的发音跟另外一个英文字的发音不但字形是一样的，连发音的方式都一样。这个字是 Grippo， G-R-I-P-P-L-E， 这个英文字的意思是吝啬，是贪婪的意思。所以赛斯在这里才会提到这个 Grippo， 这个格里坡小姐，赛斯的编辑，她的名字是如此的贴切目前的情况。这位格里坡小姐正是真所体验到的那种吝啬、那种贪婪的状态。所以赛斯真的很会用双关语，这两个字的发音几乎是一模一样，你几乎分别不出来这两个字的发音的不同之处。赛斯在这里提到，这个格里坡小姐她的确是欣赏鲁伯的第一本书，但是格里坡小姐很生气的是，辉尔所提出来要在财务上考虑出这本书，那么格里坡小姐认为说，辉尔认为真罗伯兹是谁啊？为什么他认为我们会在这个名字还不是很出名的时候要付这么多钱来帮他出书呢？他意思是真罗伯兹是会让我们浪费很多钱，大出血的。我知道在出版界的确有这样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这个人还不成名的话，他想要到出版社，尤其是有名的出版社去印书的话，这个人不但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版会，而且呢，他要先付有名的出版社一笔钱，使这个有名的出版社在出这个人的书的时候不会有任何可能性的损失。一本书一刷大概是1000本到300本，所以要出一本书，出版社至少要拿出10万到20万之间的台币的金额。所以对新手来讲，他写一本书，他不但没有办法拿到任何的版会，他还必须要先付个10万到20万的金额，让这个有名的出版社来帮他出书。那为什么需要出版社来出书？是因为这个作者利用出版社铺书的经销管道，也只有能够利用到出版社的铺书的经销管道，这本书才能够送到读者的手中。所以因此这个新书的作者如果没有名气的话，他是必须要先付钱，而不是先拿到一笔钱。这就是为什么格里坡小姐说，真到底是谁啊？怎么要我们帮他出书？他难道要我们大出血吗？当然如果你已经是畅销书了，如果是有名的作者，那么出版社就不会提出这样的苛刻的条件。出版社可能跟这个作者先订条约，你把版权给我，然后呢我先付你一大笔钱，而且在每卖一本书还可以去出版会，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 可是要自己能够先成名又谈何容易。当然有人会说，啊，你付钱给出版社，然后你又没有拿到书，那这样的话不是双面的损失吗？可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要印书并不是那么困难，如果你自己去找印刷厂，能够印书的印刷厂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问题是你又怎么能够把你自己已经印好的书能够配发出去，这才是真正的问题。然后这个格里坡小姐也把这样的感觉投射给珍鲁伯，特别是因为鲁伯认识唐沃尔海姆，这里提到格里坡小姐把这个感觉投射给鲁伯，所以我在想，这里他说的他想惠尔要求第一本书的价格很高，应该是指鲁伯认为惠尔公司要求的价格很高，而格里坡小姐认为鲁伯希望得到特殊的特权。为什么鲁伯会让人家有那种得到特权的感觉，是因为珍跟沃尔海姆是认识的，所以他好像必须要在另外一个方向低头一样。格里坡小姐似乎是认为珍利用了沃尔海姆的权势，有一点感觉到好像珍利用了关系，因此他才会觉得珍好像是在期待有一个特权的一个理由，并不是珍真的有那样的实力，而他得到了他的资源，并且格里坡决定不提供这样的特权给他。这是格里坡小姐的看法，当然也对应珍本身内心的那种没有信心的感觉，所以赛斯才会说格里坡把这样的感觉也投射了给鲁伯。赛斯继续说，还有其他的事情，当格里坡看到梦这本书的第一眼，对这本书的命令的语气是感觉到很不高兴的，他再次的想到，哎呀我的天啊，这个珍罗伯兹把自己当作权威了，沃尔海姆没有夸大他对他说的话，他从来就没有想过鲁伯会修改这一本书。这就是为什么赛斯说格里坡这个人的名字是很贴切的，不但吝啬，不但贪婪，还起了不少的波澜。他看到梦以意识投射，他认为鲁伯太过度的认为自己是个权威者，而他不喜欢这样的权威者，尤其是一个女性。在当年的时代当中，女性如果自认为是一个权威的话，通常不太容易被接受的。当然对珍来讲的话，他不是把自己当作权威，他只是把自己经验的事情把它写下来而已。可是格里坡是用这种方式在看珍罗伯兹的心态。一个人如果对对方有不好的感觉的时候，他总是会在发生的事情当中去找很多很多的看得到的理由。他认为罗伯兹把自己当权威，他认为他不应该随便修改这一本书，他也认为这本书如果要出版的话，是不应该由出版社来付钱，而且要价也太高了，甚至认为珍罗伯兹是走后门找关系，所以才找到出版社，而他不愿意替这样的关系为虎作伥。除了前面讲的这些理由之外，还有一点，他说就像你们感觉到的那样，还存在一种他对鲁伯的才能的恐惧，他过于敏感，他感觉到灵性研究比他希望知道的要更多的多，一般来说这适合于女性，而且还增加了其他的怨恨。他不喜欢接鲁伯的电话，因为他怕直接的接触。这似乎在未来鲁伯也的确会跟那一间出版社有所牵连，而沃尔海姆是相当害怕格里坡的。罗在这边有一些注解，罗的注解是说，在1969年的1月27号第460节课上，赛斯是预测艾斯出版社会销售梦这本书，那时的考虑是当前的盖利事件。当然由目前看起来的话，珍上周采取了激烈行动，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的可能性。 我们最近从很多的其他资料看得到，针对他所写的那一本《梦与意识投射》是非常在乎，而且这本书甚至影响到真的身体，影响到他对自己的价值感方面的看法。这也就是这一节课471节，赛斯不愿意回答他在梦里面受到攻击的情形。在前一节课不是提到感受者跟感受事件之间是没有距离的吗？那么各位去想想看，为什么赛斯不愿意去回答他的梦境所遭受到的攻击，而从艾斯出版社的这个事件开始解释？因为其实是他在白天的时候碰到艾斯出版社这样不愉快的事情，他觉得他受到攻击，所以他的这种恐惧的能量连他在晚上出体的时候，不管是在做梦还是他实际上的出体受到攻击，这两个情况都是由感受所引起来的事件，所以赛斯才不愿意针对他的梦境所受到的攻击先做解释。他必须要先从艾斯出版社的事件当中去解释真的心理状态。所以各位你去看看哦，因为我们最近这几节课都在谈感知跟感知的事件嘛，如果真他在跟艾斯出版社的交往过程当中，假如这本书《梦与意识投射》对真来讲的话是影响这么大的事情，而引起他整个的恐惧的状态，他觉得他的这本书被否定的，然后引起他很多跟原生家庭之间的这些恐惧的事件，当然他在做梦的时候受到攻击，这就非常容易解释，而不会是太奇怪的事情。至于是不是他写了这两封信才引起出版社不愿意出这本书，这当然只是罗自己的看法。按照赛斯来讲的话，赛斯可能要他处理的是他的内心的感受状态，一旦我们的内心感受改变了，外面的环境也就会跟着改变嘛，这就是470节所谈的内容。接下来赛斯是在谈有关于鲁伯跟占星术之间的关系，不过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暂时停在这里，因为我会把另外一段录音放在这一节课的后面。我今天是真的比较忙，整个下午都跑到满眼的我们叫做河边郡 Riverside 去买很多的橘子，我已经有满场的时间一直说要去买橘子，但是一直都没有去买。我个人觉得这家橘子园出的橘子蛮好吃的，也蛮甜的。这家橘子园叫做祝福橘子园 Grace Ranch， 只是每一次要开车去买橘子大概都要跑一个半小时甚至两个小时的时间，所以一次都会买很多，然后呢一家一家的送去给我自己的孩子啊，或者是我的亲戚朋友。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稍微简短一下，就顺便的把网络朋友希望我把梦以进化价值完成的最后一个结语把它放在我们的后边。我也打电话去问这位录音者，他也同意了，所以我就把这个录音放在我们今天的课程的后头，大概只有17分钟左右。我们下个星期就从还没有说明的这个地方开始谈到鲁伯可以研究占星术，但是他对占星术感觉不是那么轻松容易这个地方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暂时停在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
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第12章生命云，第939节。约瑟在今天的讨论里用到这词语，而对于你们的宇宙被开始播种的方式，那是一个极佳的形容。不过要了解梦云这个词也一样的好， 然而对于一切万有，是如何将其自身包裹在其无数实相的构成物里，它是一个令人生醒的说法。此种生命云仍旧存在，每个生命的种子，生活的种子，在其本身内包含了它自己保护性的外壳，它自己必要的滋养及环境的情况，它自己可能性的系统和分支。那些可能性的分支像是遥远的感受器，找寻出那些适合种子的最佳价值完成与发展的条件。以最简单的说法，那些生命云会派出它们的内涵到最适合它们自己需要的环境。在另一方面，生命云能完全播种它们自己的世界。空间本身已然说出了一个已开始的创造，因为不论空间显得多空，它却看起来像是一个广阔的大教堂、帐篷或金字塔的形状。目前也许内部是空的，具有如此遥远的墙，以致它们没被看到。可能性也许在处处打转，然而在任何既定的刹那，却当然仍是看不见的。所以在这突兀而奇怪的比喻里，你也许会听到一个微弱且短暂的呼呼声，如风打转的声音，而认为它不重要。然而你听到的却是一整个世界的可能性飞驰过你站立的地方。因此你自己整个的生命结构，以其在实相的包裹里锐利而精确的定义，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云，那在其他的实相里可能被感知，也可能不被感知。那个云在其内包含了永在更新的新创造性之源。当你做梦、睡眠或思想，你自动地争议了一个生命云或梦云的其他次元，那是由你自己主观动作的行动本身浮出的。甚至无限都在每一刻、在每一处被表达，因为无限本身并非与宇宙的本然分离的什么东西，因为宇宙是无限的创造性的一个部分。以那种看法，新的物类一直在出现，不论你自己的情况是否容许你感知到那个浮现，你们自己可能是那浮现的一部分。从你们的门槛或焦点，你们相对的会不觉察你们自己在一个新的时间门槛上的移动，因为对在那门槛上的存在而言，你们会是已经到达了。然而对你们而言，在你们目前的状况，他们的存在至多只是理论性的，就好像他们是未来的自己。当然从你们的观点，他们会是如此。在其他的层面，你的梦不止与你同代人的梦混合且交织，并且也与以你们的说法在所有的时间与地点活着或死去之人的梦混合且交织。每个宇宙，比如你们知道的那个，被用为存在的一个小殖民地，而在其自己本质的特性之内是无限的。就比而言，今晚的有些资料只会在梦境里对你有意义，并且这本书的字眼可能会惹起你对那些意义的注意。再次的，所有这种生命云的每个部分都追求价值完成，但可叹的是，那名词本身并不足以表达生命之多变、目的或意义的本质。可是这个目的或意义 并不与你自己的存在分开存在，你是生命之意义及目的的一部分，但那些目的来自你自己存在的源头，是太伟大而无法在如你了解的个人性结构内表达或描写。不过，有时当你在聆听音乐，或当你深深地被情感扰动，并且当你不在它与你之间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时，这种了解常常被体验或感受到。从你所在之处开始，以爱照顾你拥有的生活，将最能让你领会到对你自己的意义的一种感受。我说的这种照顾是什么意思呢？照顾当下，照顾这桌出现在你面前的丰富的实相，照顾你是的这种人，并且照顾对你自己独特性之怀着爱心的珍惜，以这样一种方式照顾你的生命，将把你带到与你自己存在的内在行动更清晰的沟通里。第940节，我没给过你们形形色色的方法或建议，告诉你们如何去解析或了解你们自己的梦。虽然我在这本及其他的书里常常提及这种话题，我没给过你们有关出体旅行的复杂方法。然而，借由改变你们的心态，所有我们的书都将帮助你们在你们内带来会自动增强这种活动的改变。我们的书在你们的世界里将拥有一席自然之地，否则的话，没有方法会帮助你们。我也不要你们以为你们问题的答案是在梦境里预先包装好的，而除了那些拥有独特才能或拥有玄秘世界某些神秘知识的人，一般人几乎无法够到他们。许多人远在印刷术或阅读开始以前，就学会相当熟练地去阅读自然，去观察季节，去探明灵魂的季节，所以那些答案就与你们自己后门的台阶一样近，因为在你们存在的门槛上，你们自动地站在知识的中心，你们从未在事件的外缘。不论你们的境况，你们在人生中的状况，你们的专长或你们的性向，在你们自己的门槛上，你们是站在所有实相的中心，因为在你们的中心所有的存在交汇，在每一处你们是所有存在的一部分，而他们是你们的一部分。宇宙的每个部分携带着所有其他部分的知识，而一个实相的每一点都是那个实相的中心。那么你在宇宙里自成中心。再次的，纵使是你们的梦及思绪，也走出去以铸成新的世界。这种想法应该自然地在你们内激发远较广大却又远较多的深入洞见。在这洞见的光照下，预先包装的知识之模糊的浮夸言辞开始消失。当这情形发生时，于是你们每个人内的说法者都能浮到日常意识的表面，而不会被认为是饶舌之人、疯子或愚人，也不会只因要引起你们的注意而必须扭曲他们的资讯。说法者是最先教你们具体语言的那些内在声音，你们称他们为电子的声音或神明的声音，都是同样的正确。 因为每个都是一切万有的一个代表，如同泉源一般溢流出知识与爱。当你们站在你们肉体的门口，你向内看一个不可置信的灿烂心理冒险。在这种声明里，我并没用象征，而隐于他们内有重要的亲切线索。你触及的每个汤匙，你重插的每朵花，你说出的每个音节，你照顾的每个房间，都自动令你触及宇宙的自然情感。因为每个物件，不论多亲切或通俗，都在变化与领略之中生气盎然。所以我并不要你们集中努力去记住感知其他实相的方法，却是去了解这种洞见是处处垂手可得的。如果你们了解那点，那么你们会相当自动地重新安排你们自己思绪的组织，你们会开始读你们自己的思绪，就如你们现在读一本书一样容易。去读你们自己的思绪，远比学着去读别人的思绪重要。因为当你自己的感受为你所知时，你轻易地看到所有其他的感受也都反映在你自己的里面。当你把视线转离这个世界时，你是在更密切地看着它。当你在读像上一句那样的句子时，你多少释放了你自己的心智，打开了更大的组织。你们的人生是你们正在记起的一个梦，你们正在同时记起它，并且创造它，看着它从你们自己的爱与知识的注意下长出，而就像你仿佛是站在其中心似的，所以你也站在你所有梦的中心，那些梦随之仿佛将自己向外旋转出去。那么再次的，你们的物质宇宙始自一个做梦的中心。第941节，你们住在一个你们相信你们必须奋斗才能成活的世界里，所以你们奋斗。你们相信大自然的自然风貌，不知怎的对你们自己的存在怀有敌意，所以被单独的留在自然的手里，你们会迷失。在你们心里的架构本身之内，你们曾那样相信，所以在你们的经验里，所有这些事情大半被证实无误。没什么事情教你们，你们是生物。我一直试着把你们引导到一个感知的新门槛，在那儿，演化的老迷思可以被看成是在一个信念的森林里，一个本身真的是神奇地形成的森林，过时的、古老的或废弃的城堡。那森林是你们想象的世界，的确，你们心智的想象，但却由一个内在世界升起的天生创造力给予了力量。这内在世界真实的多的代表了人与野兽的源头。这世界曾大半被由科学与宗教带来的伪装所隐蔽，但在你们的时代里，那风景开始对你们自己的欲望显得如此黑暗且具威胁性，如此的禁忌且陌生，以致其结束仿佛更是不可避免且迅速的了。在这本书里，我希望我给了你们一个华丽的多且真实的画面，它代表了你们生命、结构、存在与思想的来源。实相的内在世界 梦的世界，代表了一个存在的模型，在其中新的能量、活力及存在，处处都很明显。准备好上前来形成新的转化，能量及欲望的新组合。那个内在的心理宇宙是一个心灵的完形，被价值完成，爱及欲望被没有限度的爱的价值推动，形成、维护或驱策。那宇宙并不会放弃它自己或它任何的生物，它是被一套不同的原则、一套不同的价值以及被内在合作性的丰富所统辖的。在旧的信念变得较不显著，而终于落入适当的败坏之前，你们也许需要一些时间。附带地说，那个败坏的确有他自己那种庄严、能量及美，但现在在你们存在的领域里，所有的意识内在自然的倾向都渴望有建设性的改变，更清晰的视野，去再度经验他们肉体的灵性、身与心的优雅之与身具有的感觉。他们想再度感受是他们天赋权力的那种不费力的活动。我希望这本书多少让你们每个人接触到你们自己内在的心理活动，你们创造性的呼吸，所以你们增添了元气，并且在你们自己的心智与精神里感受到新的希望、新的意图以及俗世及灵性力量的快活。你们住在自然恩宠的状态，那是相当活泼且主动的。不论科学宣告意识拥有其自己的意图与否，当然大自然一向都是超自然的。